他岳父举荐祭司
叶
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你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又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仆人是以摩西做代表，所以对于摩西的呼召，圣经上提得特别详细。你很少找到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蒙召的经历像摩西这么详细，因为神要借着摩西来给我们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就是神怎么呼召他自己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称某些人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我们称我们自己是神的仆人，一方面来说这的确是没有错，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另外一方面呢， 当神称摩西说我的仆人摩西，这里的意义就非常的深远，因为一个仆人是他的主人所打发出去的，这个仆人呢，不管他所做的或是他所事的，都是代表他的仆人。那当神说我的仆人摩西的时候，神的心意在让你得到满足，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能够代表他，这个人所做的能够合乎他的心意，这一个人明白他主人的意思，这一个人让主人得到满足，所以这是仆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这样的标准来看呢，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神的仆人，但我们实在是够不上这样的标准。那我们看见在上一次我们提到摩西的被拣选是分成两个方，摩西的拣选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对他的拣选，神的拣选呢，其实在创世之前，在他母腹中神就已经拣选了他，所以当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当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有死的判决在他身上，但神拣选了他，神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对摩西的拣选是远在他知道以前，可以说在他母腹中，可以说在他创世之前就是如此。我们也提到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保罗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才蒙拣选的，保罗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罗后来在讲的时候，他说在母腹中他就把我分别出来拣选我的神。我们知道耶利米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母腹中他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在我们远远还不知道的时候，甚至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预定我们做他的仆人，预定我们要得荣耀，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是在永世之前就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个拣选。我们看见摩西他拣选，他拣选什么呢？他拣选与基督同受苦难，拣选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换句话说，他这里有两个东西让他去选，一个是埃及的财物，一个是基督的凌辱。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不能比的，埃及的财物远远比基督的凌辱好得太多，但从属灵的眼光，有正确的眼光来选择的话，他就情愿选择 基督的凌辱，他也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情愿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是摩西的拣选。那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拣选呢？因为摩西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灵里面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我们绝对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必须先有看见，我们才会选择的正确。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没有正确的选择，是因为他没有看见。所以正确的看见非常的重要。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有正确的选择？圣经上有很多的话，但是我只举一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你的心向着主是清心的，你一定能够得见神。什么叫清心？我们也提过，清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换句话说呢，他除了爱主之外，他没有其他的掺杂。今天我们许多的人是，我们一面爱主，一面爱世界，一面爱主，一面体贴肉体，一面爱主，我们还有许多自己所喜爱的，甚至我们说爱主，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是爱主的自己，我们是爱主的祝福，爱主的医治，爱主的能力，所以这些呢，都往往就成了我们中间的掺杂跟难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圣经所提的，我们如果只有那个鸽子眼，我们看见的乃是主的自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选择。所以摩西呢，一方面在创世之前神拣选了他，另外一方面呢，在时间的里面他拣选了主。所以他一生的道路呢，一直到末了，圣经上给他的总结就是说，他在活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力量精神都没有衰败。 换句话，他是一生在那里服侍主。所以神的话为他做见证，说从以后呢，没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是与神面对面所为神所认识的。所以这是一个榜样，这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那个神的仆人的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在读摩西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盼望能够从这里有所学习，而且因着我们也能够见到这位不能看见的主，因着我们向着主慢慢慢慢有那种纯洁的心，我们就有正确的选择。这是我们上一章所特别提到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到出埃及第三章啊。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看见摩西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生活，他把他自己放下来了。在这里，你看见他不再有自己的抱负，不再有自己的打算，这是非常难得的。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不能干的人，可能还容易放下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你要放下自己不容易。特别是摩西在埃及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可是神让他在旷野40年，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所有的学问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经过了40年呢，他把他自己放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他是牧羊他岳父的羊群。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读过雅各牧羊羊群，牧羊了不久以后呢，他岳父的羊群变成他自己的羊群了。所以我们知道雅各还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但在这里呢，40年下来，摩西仍然是牧羊他岳父的羊群，说出了他是一个放下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放下来啊，神没有办法用我们。我们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当神给我们一个意见，我们可能有10个更好的意见来回答神，但在这里呢，摩西没有话讲，摩西把自己放下来了。但不仅如此，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摩西也是一个对自己绝望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对自己绝望的人呢？因为我们从诗篇90篇就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诗篇90篇，我们来看看当时摩西的心境。我想我们读过诗篇90篇的人，我们都会很喜欢这一首诗，因为这一首诗呢，实在是摩西的一个回顾。我们不知道这一篇诗是摩西什么时候写的，可能是他80岁的时候写的，因为呢，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换句话说，很可能是在神遇见他之前呢，他所写的这一篇诗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当他来到了他的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想到他自己在旷野40年的那一段时间啊，他所写的这一首诗。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摩西深处的一个深在深里面深处的一个感触，他把它发表出来，就成了一首诗，成了一篇祷告啊，就是诗篇90篇这一篇祷告。所以你看他一开始的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我想这是他非常从身里面的一个真的是从感动发出来的，因为他曾经在埃及住过40年啊。埃及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是一个就是一个高科技，可以说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高科技有很好教育的一个地方。照理讲，这摩西的在埃及的40年应该是他的家，但他当他回顾的时候，发觉埃及不是他的家。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安息，在这个地方得不到真正那个属神的爱。在这里他看到他的百姓在这里受苦，在这里做砖，在这里也许有享乐，但这个享乐呢，也只是最终之乐，所以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他那个永远的永恒的那个 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摩西觉得埃及不是他的家，当然旷野也不是他的家。他在旷野这40年中，他没有办法享受真的家的温暖跟安息。虽然他好像在这里结婚生子，但是他在这里得不到他永恒的安息。而且呢，他后来带领以色列人40年经过旷野，你知道大部分的这些成年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旷野好像是一个坟墓，不是一个家。神借着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但我们知道迦南也不是他们最终的家。就预表来说当然是，但实际上迦南这个地方也不是他们的家。所以当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过客旅的生活，寄居的生活。当他一生过完了他的一生的时候呢，他也不过买了一块坟地而已。他所仰望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当摩西在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主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想今天我们也是有一点点经历的人，所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的确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甚至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度也不是我们的家。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息，让我们得到爱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家，那就是在主的自己。所以主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知道在埃及没有山，埃及只有假山。埃及的山就是金字塔，是一个假的。当他来到旷野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山，而且这个山呢是永恒的山。对他来讲，这个山呢是一个永恒的。但是即使如此呢，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是永远的。但是接下来他所发表的呢，就是人是暂时的，人也是脆弱的。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对神来讲，千年只不过是已过的昨日而已，而我们人的一生最长寿的马土沙拉也不过900多岁而已，还不到1000岁，何况我们现在只有70岁80岁。所以千年对神来讲不过是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更。那人的寿命是何等的短暂。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所以人是非常脆弱的，人的一生就好像水被水冲去一样，一下就不见了，好像睡了一觉而已。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呢，摩西想到神的时候想到那位永恒永远的神，但一方面想到人的时候呢，他想到人的脆弱，想到人的短暂，人的一生的短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我们常讲尘土的要归于尘土，因为人是指尘土所造的，所以后来也要归于尘土。但是呢，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神没有意思要叫人归于尘土。因为根据传道书3章告诉我们，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何等美好。神造的万物，你不看花朵也好，你看动物也好，他们是各按其时，时候到了呢，花就开花了，时候到了呢，花又谢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这花开花谢我们很感伤，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可惜，但对神来讲他不觉得可惜，因为他觉得这个花呢，他时候到了他开花，他是各按其时何等美好，他尽了他那一份责任。所以神不觉得是可惜，花也不觉得他可惜，因为他尽了他的那一份。但是呢，神把永生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神没有意思要叫人经过了多少年就要死掉的。但是人归于尘土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神是爱的神，但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信实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所以人有了罪呢，神必须要审判，所以呢，人就要归于尘土。 可是他接着说，他说，哦，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看，都是因着罪啊，从亚当开始的罪，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与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以至于我们的日子都在他的震怒底下，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苦般，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的确，我们的一生啊，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有许多也许可以惊夸的，但所有的惊夸呢，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去参加葬礼，再有名的人，再有权柄的人，再有再富有的人，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些就显出了，你知道，人的虚空，但却不是神的意思，不是神本来的意思。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神爱着你，该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所以人不但是犯罪得罪了神，人还不晓得神的怒气，人也不懂得来敬畏他。这是人的可悲啊，人的可怜啊。所以在这里，摩西就一个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心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算日子，我们才能得到智慧的心。所以什么样的日子真的是值得数算，什么样的日子才能够带到永远呢？就是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日子才是值得数算的日子。在神之外的日子，不管多好多成功，都没有办法带到永远。所以求主真的是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学习活在他的面前，按着他的旨意而活，才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摩西发出了一个从深处的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在这里呢，突然摩西有一个转换，一个他的口气变了，变成一个祷告了，而且他用的名称，对神的名称变了。之前是神，你是神，现在是耶和华。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指着以罗心，就是创造的神说的。按照神的创造来讲呢，因着我们人犯罪了，我们要远离神，因为神不仅是慈爱神，也是公义神，也是圣洁的神。以创造的神来讲呢，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归回尘土。我们的一生短如很短，而且很脆弱，所以我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所代表的乃是一个救赎的神。所以你看创世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以挪心，等到人犯罪以后呢，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换句话说，这时候呢，我们的神乃是摩西转向了这位救赎的神，他是一个立约的神。因为他曾经讲过，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当他向着这位救赎的神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就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转向神的，是神先转向我们，是神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才懂得来拣选神，是神先遇见了我们才会遇见神，所以我们需要神来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后悔的啊，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从来不后悔的。但神向着我们的心意，神向着我们的做法，神为了要把我们带回来呢，神向着我们的做法，他会改变他的做法，这就是他的后悔。 换句话说，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带我们。他本来是以创造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现在转到他是以救赎的这一位，他转回了。当他这样转回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转回，圣灵才在我们里面做回转的工作。所以当他转回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他就赐下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转回，如果不是因为他先转回，不是因为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话，我们转回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罪没有办法对付。所以当他转回的时候呢，他为他的仆人，为我们后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就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了，我们就开始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你看，本来我们的年岁是一声叹息，本来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现在呢，我们得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的。接着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怎么样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呢？我们感谢主，你知道，当我们回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他答应我们所有被蝗虫蚂蚱蓝子茧虫所吞吃的日子，他要再把我们藏回来。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耶和华的殿中住一日，胜于在别处住千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转回到主面前，我们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从前那些失散的日子，神能够给我们补偿回来，一天可以补一千日。所以你看，他能够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他把我们补偿回来，所以实在感谢主。接下来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什么叫愿你的作为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作为啊，我们想到神做了很多的事情，神做千百件的事情，但这里呢的作为是单数的啊，所以所有的作为对神来讲，神只有一个作为。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他的作为是什么呢？他的作为是跟他的后面讲的荣耀有关啊，因为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所以向你的仆人显现是跟向你的子孙显明，这是相对的。那愿你的作为跟愿你的荣耀也是相对的，所以这个作为呢，就是指着他的荣耀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啊，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啊，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要叫他们称义啊，他所称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呢，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呢？神要把他所招的人来的人，就是他的仆人，就是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我们。他把招我们来唯一的目的呢，是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来看是做了好多的事情，兴起各样的环境在我们身上，但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能够与他儿子一同进入他给我们预备的荣耀的里面，就是这个作为。所以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所以神要把他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神就是借着各样的环境在这样制作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抵挡，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所以呢，经过很多年，神的荣美还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但是有些人因着愿意顺服的缘故呢，他不需要讲什么，人在他身上看见了神的荣美。换句话说，神在他身上显现，这就是近前的意思。近前就是大在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工作。当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做工，但我们的工作呢是配合神的工作，我们没有其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配合神的工作，神怎么做我们就配合他去做。 啊，所以他才有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换句话说呢，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当神在这里做工的时候，神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神一直在制作我们。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同工，愿意顺服，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一个仆人，一个仆人第一个要做的不是说为神去做工，乃是让神来在我们做工。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神有路了，我们才会有路，我们才能够与神一同来做工。所以这就是摩西在他的一个发表啊，他从深处的发表。当他经过了这旷野40年以后，他对一个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他在这里的一个整个感触变成了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就愿神能够回转，向他的仆人后悔，愿他的荣耀、他的作为能够显明，啊，愿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因为摩西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在他只是一个虚空，一个劳苦，没有任何的荣耀，没有任何的盼望。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牧羊的时候呢，神遇见了他。这就是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的背景。好，他现在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野外在原文的意思是旷野的后面。为什么要讲旷野的后面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前面啊，通常是指的东边，因为神的殿门是向东的，是指的东是前，后面呢就是指的西边说的。因为他当时在米甸的西边呢就是何烈山，他是领羊群往西边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还是把何烈山当成神的圣山，其实这个山跟普通山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山唯一是称为神的山，是因为神曾在那里显现，所以不是山的本身的问题，是因为神的原因。好，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呢，就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们知道在当时在旷野，在何烈山这附近是非常干燥又炎热的地方，这个旷野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植物，很少，你所看见的差不多都是荆棘，但这些荆棘呢因为炎热干燥的缘故，所以很容易被火烧起来。所以荆棘被火烧当时摩西是常常看见的，可这时候他看见的是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稀奇的。荆棘是最容易烧毁，而且一烧就不见了，所以不能当柴烧的，因为它一下就不见了。可是这个荆棘呢越烧烧了很久还没有烧毁，所以摩西就觉得很奇妙，他就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的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首先我们来看啊，这里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说耶和华的天使，或是说耶和华所差派的，所差派的使者，被耶和华所差派来的。但是你如果读到后面，你就发觉呢，耶和华在那里说话，耶和华神，所以你看见没有，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耶和华神，换句话说，他是被差遣出来的，他又是差遣的那一位，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这就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你看主曾经讲过说，他是父所差来的，然后呢，他差遣了一些使徒出去。所以呢，一个懂得被差遣的人，他才懂得怎么去差遣别人。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里也提到，他是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摩西呢，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他就要进去近前去看。结果耶和华神见他过去看，这里就提到耶和华神了。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神叫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要脱鞋呢？脱鞋当然一方面这个地方是圣地，鞋子是跟世界接触的，你不能把污秽带进来。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仆人是不穿鞋的，儿子是穿鞋的，所以你记得那个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呢，父亲马上给他鞋穿，因为他 那时候在外面是做奴仆的，他没有鞋子穿，做奴仆的人是没有鞋子穿的，只有儿子才能穿。所以神叫他把鞋子脱下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要知道让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仆人，因为神在这里是呼召一个仆人。然后他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当神向他启示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这里告诉他说，因为神是一个立约的神，因为神曾经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神知道他们的苦情，以色列的苦情，神纪念的乃是他自己的约。所以当他这样启示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蒙上脸。你知道摩西曾经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他曾经在埃及是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说话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说话行事大有才能，甚至呢，从传统来讲，从以前历史的考究来讲，他曾经打过很多的胜仗，他是一个很大伟大的将军，而且呢，他将来有可能接替法老做法老的，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他必须要蒙上脸，说出了他不过是一个荆棘，不过是一个仆人，因为怕看神。那这一段就记载着神向摩西的启示。我想我们所有做仆人的啊，特别将来如果有神要用我们，我们还要带领别人的人，我们都需要有同样的意向，因为没有意向啊，我们没有办法带领别人的。特别你是做一个领袖的人，你必须要带领别人，你必须要有意向。因为如果你没有意向呢，就好像什么圣经上所讲的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面。今天爱主的人很多，为主热心的人也很多，但有意向的人不多。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把人带到一个死角，没有路走。所以如果没有意向，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意向呢，我们也没有动力。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意向呢，我们带领别人也好，我们自己走路也好，走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但我们没有路走，我们也没有力量走了。但是保罗不一样，你看保罗，他看见大马色色异象，然后他一生在那里做见证，他都讲同样的话，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换言之，这个异象不但给了他方向，也给他走这条道路的力量。所以你看，异象非常的重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民就放弃，或者说民就分散。所以意向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因为你有意向的人，你也要把你的意向让别人分享。当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意向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够走一样的方向。如果人家没有看见同样的意向呢，你看各走各的，所以就分散。所以意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神要呼召摩西的时候呢，神必须让摩西看见这个异象。神要呼召保罗的时候，你看他让保罗看见大马色的异象。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呢，给以赛亚看见同样的异象。神呼召以西结，以西结看见同样的异象。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做神仆人的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异象。今天我们也需要看见同样的异象。所以这个意象所包括的范围是非常的广。那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意象呢，就是说我们看见了什么事情啊。但是真正的意象，在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个意象呢，不是眼睛看见的啊，这个意象呢是灵里面看见的。因为意象的本身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啊，不是我们眼睛所能够了解的。因为神的事情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耳朵所能听见，甚至我们人心所能想的，因为这是属灵的、属天的。所以这个意象呢，也必须是属灵属天的，所以这是在我们灵的深处能够看见。当我们有意象的时候呢，我们才有真正的侍奉， 否则我们如果没有真正意向，我们的侍奉呢可能要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们的意向可能没有办法带到永远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向，神把他自己的意向呢常常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保罗说呢，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所以这个意象我们来看啊，首先就是看见荆棘被火烧啊，没有烧毁，而且神呢是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这个大的意象呢包括很多的方面啊，但主要是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关于我们主的自己说的，所以保罗看见同样的意象以后呢，保罗说他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意象的第一个方面是讲到主说的，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荆棘呢是代表受咒诅的，因为圣经上第一次提到荆棘是人堕落以后受了咒诅以后地里面才长出的荆棘。这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取了最深的形状，他没有罪，他所取的是最深的形状。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满了尊贵荣耀，但是他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最深的形状，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他是非常卑微的，就好像荆棘一样。但是呢，在这个荆棘的里面有火，换句话，这是圣灵所预表的，这个火是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的主呢，虽然从外面来看无加显美容，但是呢，他是借着圣灵而生，受圣灵所膏，借着圣灵来行事，最后呢，还以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所以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赎罪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意象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所要看见的就是在这个意象里我们要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就没有意象。所以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就是说主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必须要看见。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工作所绑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意象是工作，我们意象是一些外面的事物，所以当在工作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意象。所以意象不是工作，不是外面的这些事情，意象乃是主的自己，是他，而且他和他的十字架，这是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意象了，你知道你当你环境有了艰难，工作失去了啊，所以工作被拉走了，你仍然不会失去你的意象。为什么？因为意象乃是在主的自己啊。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他没有路走了。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就是说他工作没有了，就是服侍神的工作被拿走了，甚至他的环境把他捆绑起来了，他就觉得他好像失去了目标。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主是他的意象的人，你看像保罗，他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仍然能够写下这么美好的书信。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这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的第一方面就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方面呢是跟教会发生关系啊，意思就是说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万有所充满的丰满，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我们这位主，也要认识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保罗呢在大马士的路上所看见的也是这两个意象，一方面他看见了主，因为主在天上讲话；一方面呢，他看见了地上的这些神的儿女呢，是他的身体。因为当他在逼迫这些儿女的时候，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从那时候他有了启示。后来他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他就知道，一方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方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也需要从这里面看见，就是关于教会的启示。那教会是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好像是荆棘，他们非常卑贱，他们在那里做苦工，被人虐待，没有人瞧得起他们。 他们就像荆棘一样，虽然像荆棘呢，他们却被火在那里烧。换句话说呢，还有各样艰难的环境在熬炼他们。照理讲，他们应该是被吞吃的，因为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要被丢到河里面去的。可是很奇妙，越是在被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反而越发生长。所以就好像什么，荆棘被火烧，却没有被烧毁。而且这个火呢，好像是那个在那试炼他们，为的是怎么样呢？要把他们里面属肉体的、属天然的那个对付掉，要把他们洁净，好成为神的子民，神好把他们带出来。今天教会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教会你知道，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神保护、保守的。为什么我们身上还有那么多艰难？而且好像你越爱主，你越走这条路，艰难越多。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受苦，神受苦叫我们受苦是有目的的。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曾经讲过，我也曾经讲过，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它使我们宽广。所以受苦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宽广。什么是宽广？我们也讲过，带你的三个朋友因为不肯拜那个偶像，所以被丢到火窑里面。那火窑是七倍的力量，可是三个人丢进去以后呢，你发觉有第四个人出现了，就是人子，好像人子。所以什么叫宽广？宽广就是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哎，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主，这就是宽广。所以受苦的意思呢，是要使我们宽广，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就好像这里你看到没有，荆棘被火烧没有被烧毁，反而呢显出了他的荣耀出来。神也没有意思叫我们贫穷，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为什么还那么贫穷，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还是神那么丰富，我们为什么还贫穷、哦、神没有意思，神要叫我们丰富太容易了，但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落在贫穷的里面。因为如果你读雅各书第二章你就知道，神他叫我们贫穷为的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叫我们在信上富足。所以你看见没有，原来我们基督徒很怕的两件事，一个是受苦，一个是贫穷，但都有神积极的目的。受苦叫我们宽广，贫穷叫我们在信上富足。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富足的人啊，我们常常不能够在信心上有富足。神借着我们的贫穷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再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富足。所以神的儿女呢，本来都是罪人，蒙了恩典，所以都是很卑贱的。但是感谢主，其实在这么卑贱的里面呢，神借着环境，借着圣灵的管制，那火焰就好像圣灵的管制在那边管制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掺杂，然后呢，我们不但没有被这些环境所击倒，反而我们能够在环境当中彰显主的荣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啊，神的儿女呢，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发觉都是荆棘。为什么？都是刺啊，大家彼此刺来刺去，你受不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但是你同时要看见呢，这个荆棘你虽然不喜欢，但是主把荆棘作为他的冠冕。换句话说，主以他们为他的荣耀，主以他自己的儿女做他的荣耀。那我们是谁呢？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能够不爱护、不爱惜神的儿女？所以每一次我们觉得这个弟兄很麻烦，或那个姊妹常常惹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向，我们会后悔，我们会灰心。但如果没有这个意向，我们看见虽然他很不好，虽然他很麻烦，但主把他放在头上做他的冠冕，做他的宝贝。如果我们有这个意向呢，我们才能够与弟兄姊妹相处，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往前。所以这是意向的第二部分，讲到教会说的。那第三部分呢，就讲到摩西的本身，也讲到我们自己。摩西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香柏木，到了现在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荆棘。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本来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即使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比许多人都强。但是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仍然这么想，虽然我们嘴巴很谦卑，但我们灵里面还是觉得自己还不错，比别人好。但是有一天呢，主让摩西看到了他是一个荆棘，主也要有一天要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也不过是荆棘。但感谢主，我们虽然这么卑微，神还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常常做提醒，做炼净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认识自己的不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蒙赦免，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鞋脱下，就像摩西所做。所以这一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所有要做神仆人的人必须要看见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你看我们将来走这条路会有很多的麻烦。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呢，真正从灵里面看见了，我们才能走前面的路。我们有了目标，而且我们有了动力，这样的服事呢才能够带进永远。 OK， 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施行拯救的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在第六节所讲的，因为神是立约的神，神拯救的原因是因为他立约。今天神要救我们，而且神要救我们到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立了新约。所以神说，我永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因为神是立约的神，所以神一定要拯救我们到底。但另外一方面呢，是因着神的怜悯，所以一方面是因着神的约，一方面是因着神的怜悯，因为他说我实在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神没有不看见，神看见了。他说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换句话说，神不止看见，神也听见，神不止看见，神听见，他也知道。他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现在神要下来了，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所以我们的主2000年前他下来了，他道成肉身，他下来了，他下来要救我们。救我们的目的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脱离埃及的人的手，换句话说，他要把我们 脱离离开埃及，离开这受辖制的地方，离开这个世界，领我们出了那地，要到什么地方？要美好宽阔流来与密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一方面消极的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不受世界的捆绑，积极的是要领我们进入那地，就是美好的地方、宽阔的地方、流来与密之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进入基督一切的丰富说的。我们知道这流来跟密呢，牛奶是动物，从动物出来的，奶是动物出来的，蜜是植物的，所以奶与蜜呢，是可以说动物跟植物的精华。换句话说，全地最好的都在这里，神所有的创造里面最好的都在什么？都在基督的里面。神把最好的给我们，不但是这样，而且是宽阔的。如果这个地不宽阔，只是很好，那还不够，它还是宽阔的。所以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它不但是好，而且是宽阔，而且是精华。那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晓得神可以自己施行拯救，事实上神的确是用大人的手领他们出来的。但是神呢很宝贵我们，神要我们与他同工， 所以做他的仆人，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神明明可以自己做，但神呢，让我们一起做，就好像一个父亲，明明可以提100公斤的东西，他不要，他要他儿子，年轻的儿子跟他一起抬，他自己还是提99公斤，让他儿子抬1公斤，然后他跟他儿子讲，怎么讲呢？他说，你看，我们一起抬了这100公斤，神明明可以做，但神让我们做，为什么呢？神要叫我们跟他一同享受这个荣耀，所以神实在恩待我们，我们为着呢，我们能够被他蒙召，我们要觉得要感谢他，觉得这是一个荣耀事。所以他说，他要过着我打发你去见法老。神要神的凭借，神拯救的凭借来是借着人。然后11节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在这里，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在40年前。摩西跑在神的前面，现在呢，摩西跑到神的后面了，他不敢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对神的呼，要么我们就跑到神的前面，要么跑到神的后面，我们很少跟神同行啊。你知道，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啊，我们总是跑到神的前面去。我们神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就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做了半天，后来不行以后呢？我们不但我们不做了，我们连负担也没有了。但是神在这里呢，跟摩西怎么讲啊？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一个看见就是说呢，神的打发伴随着总是神的同在。你不可能神打发你去，神不与你同在，除非你自己跑去的。当时神没有打发摩西去。摩西自己跑去，结果神没有与他同在，打死了人。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打发我们去的，那我们应该放心，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所以神领他们出来的目的啊，一方面是离开埃及，另外一方面是进入迦南美好的地方，还有一个目的呢，是要在山上侍奉。所以这个侍奉是神的目的，我们不是说被打发出来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为的就是来是要侍奉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摩西在问神，因为神要进一步启示摩西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神向摩西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或者说他原文就是我是，或者我是那个我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我是的神啊，我们没有办法走旷野的路，因为这个旷野的路就是我们的一生啊，是一个大而可畏的路。你对许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坟墓。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参加葬礼，就知道这个都是一下就这个人死了，一下那个人死了，所以这是一条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怎么样能够走这条道路？我们怎么样带领别人走这条路？你必须要认识神是我是的神。当然按照中文来讲，我是这是不通的啊，因为好像后面没有结束，我是。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啊，当主来的时候，主就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好牧人，讲的我是好多个我是。换句话说呢，当在旧约的时候，神好像开了一个空白的支票，签了名。到了新约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填上去。所以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神都能够满足。所以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不认识神是我是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这条道路。我们碰到挫折，我们就倒下来了。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走不下去，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我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信我是，信神是我是，不是信有神，信那位我是，而且相信了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不但要相信神是那位我是，认识他是我是，而且相信了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就会帮助我们。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看这里讲到神是立约的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如果我们读到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一下，那你特别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出埃及记34章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不轻易发怒，在原文就是神发怒发得很慢，你说我们发怒很快的，但是神是很慢发怒的，他不随便发怒的，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接受，所以呢神要追讨。对于我们相信接受的人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在出埃及第3章，神就这样启示摩西，他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知道摩西看到这个大异象以后，在他的心的深处一直留下一个印象，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如果你读生命记33章16节，你发觉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曾经也提过生命记33章16节，后面一段，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这边有一段话，就中间这一段。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是住在哪里？是住在荆棘中的。在我们这些最卑贱的人身上，主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第17节，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就这里又提到神再次启示他是希伯来人的神。我们知道希伯来是代表过河的意思，对不对？过了幼发拉底河、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因为原来他们是在拜偶像的地方，迦勒底，现在他们来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代表分别的意思。所以神是一个分别的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分别的为圣的生活。他遇见了我，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那3天是代表复活的意思，而且3天的路程呢，后来你就发现原来他埃及王就法老愿意他们走，但不要走3天啊，就在一，为什么呢？因为3天就开始远离他们了，3天他们要过红海了，3天就跟世界有分别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要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我们看见呢，这里讲的，我知道虽用大人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叫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拯救是按着他预定的方法，所以神知道神怎么拯救的。首先你看到的是19节说我知道，所以神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到20节他说我必，你看神有他自己的道路的，21节也说我必，然后到22节的末了说这样你们就把，所以你看见这都是按照神的预定的计划在那里实行的，神是有一个计划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碰到是环境这样碰到那样，但是神有他方法，他知道，他说我知道我必我要这样子，所以神按照他预定的方法来走的，而且呢神是按照他的能力来拯救。所以你可以看见用大人的手我必伸手然后你们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是按照他预定的计划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实行拯救。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有计划的神，否则呢我们会慌张，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有能力的神，所以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害怕。然后呢他这边就讲到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衣裳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在过去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掠夺他们的财物，现在神呢把这些财物都带走了，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很多时候我们急着伸冤，反而神不做事了。当我们不伸冤不做事的时候呢，依靠这位主的时候，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而且这还有目的，不是给了他们，因为将来他们要把这些再奉献出来，好要建会幕的，所以神在预备。所以什么叫奉献？奉献是神把神给我们，我们再拿出来，这叫奉献。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摩西在这里旷野40年对他很有帮助，因为摩西在王宫里的40年生活没有办法将来带以色列走旷野40年路，没有办法。只有他在旷野里面的40年的生活呢，他能够带领以色列走同样的路。这也告诉我们，做神的仆人啊，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先经历各样的苦难啊，这样各样的艰难，因为我们经过了，我们才能带别人走。所以神的仆人的路很难走的，不容易走。这也是得胜者的原则。得胜的原则就是他们首先得胜了，然后其他的人就一同得胜。所以这得胜的原则。所以今天如果神在这里制作我们啊，神在这里熬炼我们，为的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有一天别人走同样路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带他？就是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路。所以这就是摩西所走，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